我说咋有这种事啊？哇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就一等啊，等到早上六点去把我先生摇醒来。我说，哎，上帝说哦，说你不要花钱呢，就是用你的一些vacation去换这个股票，一万两千个股份，不要花钱哦。他说，哎呦，神经病，你去笑。他说骂我神经病了，公司又不是你开的，整天都在想了一些主意。他说行不通了，行不通，他这样跟我讲。他说吵死人了，行不通，行不通。他叫我，他那我说，哎呀，没关系嘛。我说你去讲讲看嘛，讲不通的也没关系，也只是一下下你不好意思而已嘛。就是我的先生很好脾气的，他就没有主意的，我跟他讲，他就会去做了。结果他真的去问老板了，你知道，全公司的人都学他，用股票，用 vacation 换股票，一万两千个股份，我一分钱都没有花，一分钱我都没有花。用他的，因为我先生有还有100多天的 vacation， 然后老板不要不要他请假，所以他积哦，人家只能积到25天，他有100多天的 vacation， 那我就用一点去换。你知道他老板给我一张7258块美金的支票，我写7200块给他，他给我12000个股份，还有58块，我跟我先生去吃一餐。你看圣灵都奇妙，我若是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注意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一个钱都没有花，还12000个股份。后来他公司卖给个大公司，人家有的牧师就说，哎呀，林弟兄啊，人家是要自己从小公司去换到大公司，你是不换，他公司自己去卖给大公司，你就股票就涨价了。哇，这神样样恩典啊，这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啊。哥林多前书12章7节，那你这个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，神耶稣说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，约翰一书2章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要长存在你们的心中，不用人教导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圣灵恩膏就是圣灵，那就是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哇，时间很不够了，所以我就讲到这里了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，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学，慢慢学，慢慢学，要让他做主的您，耶和华是神，圣耶和华是圣，耶和华是神，主的您，圣灵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是主，我们要承认他是主。大卫承认耶和华是神，他也知道耶和华是主，让他做主。我们不要老是觉得，我常常最近我在跟神认罪啊，我说主啊，常常说哦你是神，然后你是我的主。诗篇16篇第三节，他说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常常说你是我的主，但是常常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，我来比较快啊，我自己先做了决定再讲啊，这个我可以 handle 的，这个我可以自己决定的，我自己做。像我跟我先生啊，我跟他说啊，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约好的，大事他做决定，小事我决定，结婚29年都没有大事，通通是小事。我说他是家里的头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的，这个都是小事啊，样样都是我做决定，28年从来没有大事。我们常常信耶稣也是这样啊，常常我们也是，哇，圣灵是主啊，圣灵是神啊，他耶和华是神啊，但是我们常常自己做决定，我们要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，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呢、啊。还有怎么样辨认圣灵的镜子、怎么样辨认圣灵或是邪灵，那很重要。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灵或是从邪灵来的搅扰呢？至少我跟你分享3点是我的领受。第一，住在基督里面，你要住在基督里面。雅各书4章7节8节，不要顺服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从你面前逃跑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。你住在基督里面，你常常每天读经祷告吃耶稣引圣灵，你每天来到神面前，你住在基督里面，大致就比较不会差错。我不是说完全，大致比较不会差错。有一次我到欧洲去做见证，90年到了瑞士，我3个礼拜在7个国家，最后到了瑞士停留1个礼拜。哇，我说这个地方这么漂亮，全世界让我选除了美国之外，我会选择瑞士。我说这么漂亮，我说神让我来这里度假， 我的女儿说，妈妈你不要忘了，你一路为人祷告讲见证，你还没有赶鬼哦。哇，我一听了我就怕了。那个礼拜天主日崇拜，他们是下午聚会四点钟讲完了，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那个门口，他就身体就靠着那个圣殿的门口，这样看我，他也不来听。那天我讲十字架的三重信息，他也不来听，就靠这样看我。然后聚会完了，大家在喝茶点的时候，他们的慈事会主席就跟我说：“林姊妹，请你跟这个人谈一谈好不好？”他说他有一点问题，跟你谈一谈好不好？我一看他，我就跟他谈，我说：“哦，你有什么事情要谈？”他说：“我可不可以跟你到那个房间去？你给我一个半小时。”我一看这边人这么多，你不跟我谈，你为什么找我到一个暗暗的房间去那边？然后那边你为什么需要用到一个半小时？所以我就问他，而且他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半小时？他说，哦，他说因为加州快要沉下去了，他知道我是美国来的，加州快要沉下去了。我说啊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打坐的时候啊，我打坐的时候我就知道啊，哦，我就知道他这是邪灵了。你知道这个人啊，还有呢，他一开始跟我讲话的时候开口啊，我从来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种吸血鬼。这是真的像电影上的吸血鬼。那个嘴巴一张开啊，那不张开还好啊，不过不知道他讲话怎么可以不张开。那张开的时候，那个牙齿真的蛀牙。前面啊都是蛀牙，那两个前齿这样尖下来。吸血鬼不是这样吗？两个牙齿这样尖的这样，真的是像那个狗不是两个前齿吗？而且吸血鬼也是两个这样子，那就这样子，两个尖尖的下来，然后这人都是蛀牙，蛀到那个只有到肉那边，然后那个黑黑的那个下面那个褐色黑黑的那个蛀牙的那个在那边，啊，嘴巴再一张开，我就想到电影上那个吸血鬼，怕死我了，啊，我说怎么，没有死啊，那我就，哦，我就开始害怕，我就把我的孩子，我叫他们走开。把我的孩子走开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哎，他就跟我说加州快要沉下去，我就知道这个人是邪灵，我就不跟他谈了。本来是应该要替他清除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一个姊妹对一个弟兄，加上我单独一个人，那天下午我就要去搭火车，然后要到德国汉堡，要再搭飞机回美国，所以我也没时间，没给他处理。但是很感谢神哦，我是说。当圣灵是保惠师，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，神保护你，因为圣灵是保惠师。诗篇145篇20节，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。格林多前书8章3节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你说你爱神，神怎么知道？诶，神说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这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。我盼望你们回去好好的来读诗篇91篇。我的女儿小小的时候跟我说，她说妈妈，因为佛罗里达州有一个9岁的孩子得了艾滋病，我说好可怕哦。我说孩子不要怕，诗篇91篇，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就跟她分享这个经文。诗篇91篇第一节是一个题目，第二节到第16节都是主给你的应许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个至高者跟全能者就讲到神自己，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第二节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说，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那些瘟疫，那些灾害都不得临近你。那要听圣灵的声音，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去做。那住在基督里，要住在主里面，神那些应许通通归你。如果第一个才是一个条件，如果第一个你没有住在基督里面，那可能是邪灵来的搅扰，撒旦来的搅扰，所以要小心住在主里面。第二，查验求印证。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到22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凡事每一件事你都要查验，查验就求印证。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的那些见证都是一种查验。我说神给我那个经文到底对不对呢？神说今天是请客的日子，对不对呢？好，去教会牧师一上台讲，那个就是一个印证了。要但要凡事要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禁戒各样的恶事不做。有一个年轻人， 已经结婚了，然后教会一个姊妹，他们两个好起来了。什么两个人都听到神的声音说他们两个要结婚，不是岂有此理？神怎么会叫你去破坏人家家庭呢？这个弟兄跟他太太离婚，他太太跑到爱修院来哭，他说如果这个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不要信了。神怎么会叫一个人去破坏人家家庭呢？那神怎么叫你们两个人结婚？什么你们两个都听到神的声音呢？我是听到鬼的声音了。所以要住在主里面才可以比较担保，但是要查验，还要查验。还第三，得益处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，一定是有好处的。我有一个姊妹啊，1982年我灵命复兴跟她认识，她到现在啊16年换了9个教会，我才换了一个，她换了9个。每到一个地方就说上帝跟她说，然后她就说，那最近有一个长老太太跟我说，她秀芬啊，拜托你去跟她讲好不好，才到我们教会才一个月，然后现在又要走了，都是又是来的时候说神告诉他现在又要走了，还不要紧，还去叫一大堆人跟他离开。如果是神来的启示，圣灵的感动，应该是有对教会有帮助有造就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得益处，神绝对没有叫我们去做一个教会跟教会之间什么抢羊啊扰乱的事情，应该是造成教会的复兴，带来教会的和气跟复兴。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是拆散，神最大的心意就是合一啊。圣灵一定是有益处，对教会有益的，对我们也有益的，带来教会之间的和谐，绝对没有叫你去做教会之间彼此争扬抢扬这些事情，制造教会的混乱。所以我们怎么辨认圣灵跟邪灵要很小心，不要亵渎圣灵。马可福音三章28节29节，马可福音三章28节29节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话却永不得赦免，并且要担当永远的罪。亵渎圣灵的罪啊，永不得赦免。还有不要窃夺神的荣耀，这我要前不久我听了一个姊妹很会赶鬼，她很会赶鬼哦，在洛杉矶的一个师母告诉我，结果有一天他他跟人家赶鬼，那个鬼就跳到他面前，舌头吐得很长，这个人就当场，这个赶鬼的人被那个鬼吓得当场死掉，立刻死掉。有时候不要常常炫耀啊，赶鬼怎么样怎么样，那要小心，但是不要亵渎圣灵。以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者，我记得他反对圣灵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在台上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每一个礼拜在那边讲，哎呀，圣经说圣灵像风啊，他就叫一个人就用伞子一直伞，有啊有没有啊，有没有风啊，有没有圣灵啊。我替他捏一把冷汗，你至少，我常常说我们如果不懂的存在心里，学玛利亚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求问主，不要随便亵渎圣灵。世人一切亵渎的话和亵渎的罪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话却永不得赦免，并且要担当永远的罪。哇，这个牧者就从那个屋顶上摔下来脊椎痛了好久好久，后来那个手戴了一个手套，电锯子这样弄过去，哇，这幸好那个是美国人的手套大，我们中国人的手还小一点，他个子又不高，手套小，不然的话那个手就锯过去了。你说这个是正巧吗？神的管教要很小心，是神的管教。有时候随便亵渎神啊，亵渎圣灵啊，神圣经已经明讲了，担当永远的罪，永不得赦免。有一次我在一个东部一个教会做见证，有一个姊妹就说啊，你哦，你都是靠你那三寸不烂之舌嘛。我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，那我心里就想，我的舌头跟你一样，难道你的舌头会烂？我说为什么他是说我讲见证是靠我三寸不烂之舌？我心里就想，那难道你的舌头会烂？还有，我没有想到我回家之后过没有几天，他的先生打电话跟我说，他说他最近舌头啊这边在溃烂啊，很痛啊，不能喝啊，都不能吃啊。我心里想，神的管教很快哦，很厉害，不要随便亵渎圣灵。香港祈祷院那个邱清泰牧师的哥哥邱清泰牧师，有一次来他讲，他说他在讲台上面讲， 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一直在那边讲亵渎圣灵的话，他替他紧张啊。后来那个弟兄讲完了进去啊，等到他在讲的时候，圣灵启示他说，这个人现在扑倒在血中。他说他不太相信，怎么可能？就刚刚讲完，这人进去，结果他讲完，他进去看，那个人吐血，真的扑倒在血中。所以他讲这个，我印象深刻。他小心，千万不懂得不要亵渎圣灵。我们宁可少说，不懂得不要讲，不要随便批评论断亵渎圣灵。但是也求神给我们知道怎么分辨，不要人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。你要去经历，但是要多读经啊，从圣经里面你要去明白神的话，从圣经中认识圣灵，从生活中去经历圣灵。还要讲到圣灵的工作像海浪，时间快到了，圣灵的工作像海浪，是不是我讲到三点五十？有一次我到夏威夷去度假，我住在那个乌龟湾希尔顿饭店，那个乌龟湾希尔顿饭店的每一个房间都是 sea view， 都是海景，所以我一年我就逃到那边去度假，不要听电话，什么都没有，很快乐。那么那个希尔顿饭店呢，它有一个海岸线，海滩，他们自己饭店的海滩。我在那边我就看到它有五分之二的海滩啊，五分之二的地方啊，你从那边走过去一定要穿鞋，不然脚底会割破，臭啊，又臭，那个水又脏，很奇怪。那这五分之三，这慢慢的这边都很干净，人都在那边玩水，人都在那边游泳，那边就非常的干净。我在那边走着，我黄昏的时候我在那边祷告，我神就叫我，神就给我一个启示，他说你看这一个地方为什么又臭又脏，因为那边有那个很多的礁石，海浪拍来的时候被那个礁石挡住了，就要打回去了，那个水从来没有刮到这个岸边，所以这边就积了很多脏的东西啊，因为没有办法洗干净，它就被那个石头挡住了。那这一边呢没有这个礁石，所以海浪每次一来大浪它又刮回去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岸上所有脏的都又带出去，洗得干干净净。那神启示我说，你要常常这样，当圣灵感动你认罪悔改，要让圣灵来洁净你，要让圣灵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，让圣灵光照我们哪里得罪神了、啊、让圣灵来洗涤我们，把我们洗净。有什么要认罪的要悔改的，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，让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洗净我们的一切不好。要像不要这样，像这个大的礁石，海浪来的时候挡住了，以至于那个水没有办法，这边就又臭又脏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我们常常认罪，在神面前求宝血遮盖，那么就像这样干干净净，人看了就喜欢。还有当我到那个我有一年到 Big Island 去啊，住在那个 Westin Hotel， 那我看了那个海浪，哇，那个浪啊，这大呀！我每天都站在那边看啊，我很有兴趣去看这个啊，看了两个小时，一看一问主，哎呀，那个浪这样，好像就像那个 Hawaii Five O 的那个电影在演的那个浪这样子大，滚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水哦，我冲得好远，我逃都来不及，衣服全部都湿了。然后呢，我来的时候，那个浪还没有刮去，下一波又很大的浪，它又来。如果这一个浪还没有平静下来，下一个浪再怎么大来的时候，就被这个浪打消了，被这个还没有平静的浪打消了，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浪已经很快的工作了，很平静了，下一个浪很大的来的时候，就又很大的浪可以再把它弄得干干净净。那圣灵就教导我说，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要快快的顺服，快快的悔改，不要在那边抵挡。恩高层次有不同的，那个恩高有层次的不同的。当天窗开的时候，恩高最大，顺服最不容易，因为撒旦要拦阻，因为他知道恩典很大，但是时间不会太久。所以你看每一次呼召的时候啊，聚会有那个呼召的时候，快快的去啊，越快恩典越大，是真的。你要在那边想啊想啊好久，天窗关的时候那个恩高就少了，因为恩典比较小，撒旦知道他不拦阻了。所以我们要顺服，要快快的让圣灵，要一直让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我常常说圣灵的工作像海浪， 要让圣灵不停的在你身上做工。这个复兴是圣灵今天要在教会的工作，今天圣灵在教会的工作就是复兴的工作。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，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。我有一个牧师，他的姐姐住在圣地亚哥啊，住在圣地亚哥，然后住在圣地亚哥呢，他不爱主，不冷不热了。这个老姊妹的孙，就是他儿子的儿子，生出来的时候两个手弯的，两个脚也这样卷曲的，两个手也这样卷曲的，他亲自来做见证的，两个手这样子。那个孩子生下来不能排泄，这个脊椎的最后医生挖了一个洞，所有的大小便都从那边排泄出来。这个孩子回到家，两个年轻的夫妻整天哭，把这个孩子抱，用个被单给他盖着，这个孩子卷曲的这样。他的妈妈说，这个阿嬷，这个孩子的这个年轻父母的妈妈，怎么搞的，孩子抱回来也不让我看，整天就夫妻躲在房间哭，然后孩子就盖这样。有一天他才讲，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七个医生联合会诊，这个孩子一辈子不能走路，不能白一辈子不能站，不能走路，坐轮椅，然后一辈子白痴，然后这孩子不能排泄。这个老姊妹想，从前不爱主，然后现在忽然间想起神的话，她就祷告了。要祷告的时候，她就跟她的丈夫还有儿子媳妇说，我们来祷告。从前叫不动的，这一叫大家都来了。她来的时候呢，她说跪在那里开始要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圣灵感动她。她说忽然间她说她看到她自己为什么没有穿礼服来到神面前。她说我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脏，为什么我没有穿礼服来到神面前，肮脏啊，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啊，他就开始跟神认罪悔改哭啊。他说啊，我们四个人啊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卫生纸干的时候啊要一垃圾桶快啊，哭到那个垃圾桶啊，那个一垃圾桶的卫生纸，那个哭了以后那个纸巾是湿的，要哭一桶啊，要哭蛮久的啦。四个人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，然后哭完了祷告完了，他起来，他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他就把那个孩子的脚他祷告完了以后啊，他就把那个孩子的脚这样拉直，在拉直了以后，那个孩子的脚啊，他说那个脚科骨是这样弯这样的，他就把它弄平了。哇，我说这个比那个球马吉还快哦，捏马吉都没有这么容易。那么他就弄完，因为他想想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，他又把他两个手给他弄好，两个手弄好。这个孩子啊忽然间啊冲一把尿到这个阿嬷的嘴巴，他还高兴的哈利路亚。他看见神医治的大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因为他原来是不能排泄的，他现在能够冲一把尿，就是表示他已经能够排泄了。哇，他说讲一句话，约伯记42章，从前风闻有你第5节，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我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。圣灵感动他先认罪，为什么穿得那么脏，到神面前肮脏污秽，认罪悔改，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。然后那个孩子得了完全的医治。我前不久还打电话给那个牧师呢，那孩子到后来他来的时候做见证，他拿了个相片，贴了整个相片给我们看。那个医生七个医生说，这个孩子一辈子残废，坐轮椅，白痴，不能走路。这个孩子那时候两岁，楼上楼下跑来跑去，没有人跑得比他更快，还在游泳池游泳，什么照片都有，聪明得不得了。我去年还问了，这孩子很健康，神完全的医治。复兴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，使徒行传3章19节，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，使你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使徒行传3章19节，你们要悔改归正，使你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阿根廷大复兴也是这样，弥勒牧师说他讲道没有人听啊，就他一个人讲，还有那个教会的牧师，一天两天神说继续讲，他一直讲，讲完了，讲到最后了，最后一天呢，继续讲，有一个姊妹就出来认罪了，哭啊！你知道那个水泥地啊，水泥地是怎样？那个眼泪掉下去会吸干的， 哭得变成一堆水，一滩水，一堆水。一小时，两小时，三小时，四小时，八小时，十六小时，一直在那边哭，在那边认罪。神就带来了阿根廷大复兴。阿根廷的复兴是这样来的，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，复兴是今天圣灵要在教会做的工作。我自己1982年4月17号的车祸，我现在不讲那个车祸了，我是讲那一个车祸，那一天有一个老太太，当我从车子，我那个车轮打得我滚在地下滚三圈，我的身体躺在那边就跟那个车轮差这样，就压成肉饼。那个老太太从那个饭店冲出来，她这样指着我，你今天晚上回家要跪在神面前祷告，好好认罪。我心里在想，我凭什么，她凭什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我为什么要跪下来跟神祷告认罪？那时候我不爱主，我已经离开主9年。他这样指着我，这样跟我讲，我的车子不像现在还挂了一个逾越，我从前什么记号都没有，也没有圣经，他也看不见，我现在一个七十成七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？我很奇怪。我说他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？为什么我需要悔改认罪？2个礼拜我在想这个问题。96年我到新加坡，12月6号我到新加坡，到新加坡时差16小时，我不能睡觉，我常常从下午4点睡到8点，8点就起来开始整夜，我没睡觉，我就看圣经。我在那看圣经，那天晚上12月8号，哇，主的灵大大的在我身上重新叫我想起那个车祸，我就开始哭啊。那天晚上我读什么圣经？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，拿单叶那个腓力来到了那个地方，他跟拿单叶说，摩西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一个我遇见了，就是那个拿撒勒人约瑟的儿子耶稣。他说就是那个拿撒勒人 约瑟的儿子，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的那个我遇见了。拿单叶说，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？耶稣来了，看到腓力，看到拿单叶，就跟他说，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心中没有诡诈。拿单叶说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他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，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已经看到你了。他说，就因为你说我是在无花，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。然后拿单叶就跟耶稣说，你夫子，他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犹太人的王。耶稣说，我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你就信吗？我这样讲你就信吗？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我就想起我车祸那一天，神这一个老太太，她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？她怎么能知道我是基督徒？为什么我需要跟神悔改认罪？是她为什么来跟我讲这一句话？我直到今天到这一刻，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告诉我这两句话，但是我只知道是神差她借着她的嘴巴来提醒我。神就好像神跟耶稣对拿单叶说，就在无花果树下，我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那更大的事。以前有一位牧师，年轻的牧师，他说，哎，林姊妹，你这人很直哦，你的讲话很直哦。他说你是拿单叶，你知道我那时候圣经都没有读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拿单叶。我说我知道什么凤叶了，拿单叶是什么叶啊？我真的这样问他呢。哎呀，他说笑死人，不要讲不要讲，他拿单叶是人啊。他说我是旧金山的拿单叶，我才知道拿单叶是一个人啊。那神说，他说我从前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神说，我猜的那个老太太跟你讲，你要悔改，你今天回家要跪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认罪，你就信吗？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事，你就悔改了，我就悔改了，所以我才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做见证啊。就好像创世纪21章第6节，撒拉说，凡听见的都必与我一同喜笑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都必与我一同喜笑。我说我遇到耶稣的那一天，我的生命开始有春天。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罪被完全的赦免，要认罪，认罪不要说，哎呀，主啊赦免我，我到一个教会去啊，哎呦，那个姊妹祷告说，哎呦，主啊赦免我啊，赦免我们啊，哎呦，我们的师母怎样怎样，我听得好紧张。哎呦，认罪不要找电板，也不要找邻居， 认罪应该说主啊，我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，不要我们啊，我们还要找同伴呢、啊。生命中最大的喜乐，我在讲罪被完全的赦免。当你神这样提醒你，他来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，你就信吗？你要看见更大的事。当圣灵在你身上开始做工的时候，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复兴，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。当圣灵在你身上开始做工的时候，你要敏锐的跟随主，让圣灵来在你身上很自由的来运行，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，让圣灵自由的运行，不要抗拒圣灵，更不要亵渎圣灵。我们低头来做祷告，我们请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这样，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心必须要来归向你，所有你的话都指向这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人必须来归向你。谢谢主，今天下午你再一次接着你的使女，把这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再来指教我们。是的，我们要向你来归回。愿主你将这些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求圣灵继续的动工，让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不停在这里，也不留在这里。回去以后，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心愿，愿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